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你做我们的神，让我们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道来洁净我们，来归正我们，也安慰我们。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求主你来保守，亲自来引导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时间完全的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十六章第七晚结束，那么第十七章、第十八章，包括十九章，这是对这个大审判的一个说明。这个说明是立体的、全方位的，我不能不要按时间顺序去读。他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让我们能够看清楚神在七年大灾难，也就是在这个审判当中，如何来施行他的作为，如何为我们属他的这些百姓伸冤。第八章特别让我们看到了巴比伦大城是如何倾倒的。我们说，通过经文看到巴比伦大城其实就是整个这个败坏的世界，是魔鬼撒旦掌管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彻底的倾倒了。十九章的伺候，那伺候就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以后，使徒约翰在这个异象当中看到的，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的声音大声说，好像听见群众，这个群众是谁呢？那应该是前面第七章第九节被提的教会。前面第七章第九节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那么十九章提到这个群众就是指的这一批人，也就是被提的教会。那么教会被提以后，才第八章的七号开始，七号第一号吹响意味着七年大灾难开始。那么现在这次在异象当中看到被提的教会，就是被提的所有的这些圣徒在神面前大声的赞美，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荣耀全能属乎神，救恩也是从神来的。这儿特别提到救恩，因为神把巴比伦大城给倾覆了，也就是这个世界完全被神审判了，也就是神为所有的圣徒伸的冤，所以这些圣徒在天上由衷的发出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翻译过来就是你们要赞美神，要赞美耶和华。一声哈利路亚，也就在这个圣经当中，只有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哈利路亚虽然在旧约当中没有这么直接的翻译出来，但是这个词早就出现了，在诗篇的113到118章，以及146到150。这些诗当中不断的出现哈利路亚这个意思。那当时诗篇里面怎么译呢？诗篇里面就是译成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个原文就是哈利路亚。那么这儿的哈利路亚是希腊文，是根据希伯来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诗篇里面的那个直接译过来的音译。那么希伯来文里面读的就是哈利路亚，直接音译过来发音，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这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自己，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要大声的赞美神，这是由衷的赞美。当我们在这个苦境当中被神拯救，被神救拔出来释放出来以后，我们也会情不自禁的向神发出这样的赞美。 啊，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这是因为神为他们伸的冤。第二节，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就神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套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这就是他哈利路亚赞美的原因，是因为神审判，这个判断是审判的意思，神的审判是真实的，是公义的。他已经把这个世界败坏的这个大淫妇，也这个大淫妇其实笼统的说就是这巴比伦，这个败坏的世界给审判了，也就是受这个假宗教控制的充满淫乱充满污秽的这个败坏的世界或者整个体系，包括现在所存在的一切都被审判了，流了生了这个流人血的冤，所以发出这样的赞美。这特别强调说神的审判是真实的，是公义的，是公义的。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地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府，不管是哪一个层面的，他们的审判绝对没有公义。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冤屈？有冤屈是因为没有公义，但是将来落在神的审判当中，这些全地这些不信神的人被神审判以后，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喊冤屈的，他们是没有一个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所以这就是神的公义，无可自裁，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今天正是我们要读神的话语，而是神的话语当中多数大部分都是与审判有关系的啊，无论是旧约以色列时代还是新约。但是今天我们好多的信徒不愿意听审判的信息，一听审判信息说又来审判，又加审判，不愿意听，这就是厌烦从政的道理。神不停的来宣判，不停的来提醒我们，就是来让我们好好的来警醒预备。所以凡是厌烦从政道理不愿意听审判信息的这些弟兄姊妹真的很危险。第三节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烧淫妇的烟，那就是这个巴比伦倾倒以后，那么这个烟一直往上冒，将来就是扔到火湖里面，这个烟一直往上冒，冒着烟，也就是这个审判、这个刑罚、这种痛苦是永无止境的。一往上冒，在前面的14章10到11节也提到过，14章的10到11节。说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从意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夜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还有一处就是在前面就是刚刚分享完的18章的18节。我看见他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成能比这大成呢？这是受审判的一个记号，是痛苦的记号，这个也往上冒。然后哈利路亚。第四节，那24位长老和与四活物就伏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回应，就天上这些圣徒因为神为他们伸了冤，所以由衷的来发出赞美，两次大声的喊哈利路亚。那么24位长老与四活物也回应，这个反复提到24位长老与四活物，我们前面分享过，24位长老是代表所有的圣徒，而四活物就是天使，代表这个其他的受造物， 所以24位长老与四活物合在一起，就是其实代表了整个受造界，整个受造界都在为此欢呼，为此而发出赞美。第五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蛇的众仆人呢，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宝座就是神坐在宝座上，从字面理解好像、这个声音从宝座出来应该是神或者是耶稣基督，其实不是神，是天使。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两方面的支持。一方面，我们看一下前面的第四章的第六节，四章六节提到了坐宝座的，前面第四章的第六节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下面紧接着说，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四个活物在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所以从宝座 出来这个声音，那么可能是神的声音，可能是耶稣基督声音，也可能是四活物的声音。为什么这儿肯定是四活物的声音呢？还有知识下面说，都要赞美我们的神。那都要赞美我们的神，那不是天父发出来的，也不是主，因为主耶稣他也提到说、我的神。主耶稣每次提到神的时候，他说是我的神，我的父，他从来不说是我们。所以这儿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声音虽然是从宝座出来的，是从宝座当中的四活物当中的一位发出来的，是天使说出来的，天使来呼吁神的众仆人，神的众仆人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这个大小怎么理解？我看一下原文里面，这个大小应该是多数指的是年龄上的差别。如果是年龄上的差别，那么这应该就是众仆人应该是蒙得救的这些圣徒，不包括天使。但是在圣经里面，天使也常常说成仆人，神的仆人。特别是下面的第十节，第十节这就提到这个天使吩咐我说，然后第十节就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天使也是在神面前做仆人的。所以神的众仆人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可能是包括天使在内，也包括所有蒙恩得救的这些圣徒。另一方面可能就是专指蒙得救的圣徒。如果是蒙得救圣徒专指这一部分，那就是无论大小，就无论这个年龄什么样的年龄，那么都应该去赞美神。如果是包括天使呢，就是无论是谁都应该去赞美神，凡是属神的。第六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这儿再次提到群众，那就是第一节提到的天上这些得救的圣徒。得救的圣徒大声再一次赞美耶和华，赞美神，哈利路亚。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在前面十四章的第二节也提到，前面的十四章第二节也提到了这个十四万四千人在天上，那么他们第二节说，我听见从天上的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那比喻这个声音的洪亮、威严、庄重、震撼。也就是天上就发出赞美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洪亮，就像我们去到那个，特别你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瀑布，你听到那个水的声音哗哗的，我们说话的声音都很难听得到，那种宏大的场面，那种威严，那种震撼给人的感觉。这是第四个哈利路亚，就是哈利路亚颂，四次提到哈利路亚。那么前面三次唱哈利路亚， 赞美神，是因为神为这些圣徒伸的冤，因为巴比伦大城倾倒了。第四次哈利路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第四次唱哈利路亚是因为主作王了，主耶稣作王了。我们现在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作王了。但是今天这个世界仍然暂时来交给了撒旦，撒旦在这个世界上有权柄，因为撒旦是世界的王。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作王，意味着这个世界整个被审判，全地已经被审判，这个撒旦再也没有资格做世界的王。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完完全全的作王了。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哄去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心腹我们知道指的教会。那么圣经里面特别是启示录当中出现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女人，一个是妇人，就是十二章的一到十七节提到的妇人啊，妇人被神带到了亚撒旷野，那个妇人是指的以色列民族。第二个就是这个再提到的心腹，第三个就是前面提到大淫妇，三个女人。这个大淫妇呢，其实就是假冒这个神的一套系统，这个世界就是假冒神。神说神将来要在天上来建立他的国度，神的国。那么魔鬼撒旦呢，也在地上试图也建造一个虚假的天国来迷惑众人，他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根本没有平安。这儿提到了心腹，我们查一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26章29节，马太福音的26章29节，马太福音的26章29节，这是主耶稣说的，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这是主耶稣在门徒当中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和这些门徒吃了最后一顿饭，设立圣餐以后，主耶稣说不再喝这葡萄汁。什么时候再喝呢？直到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父的国就是千年国度，直到在到千年国度的时候，那么主耶稣要和所有的圣徒一起来喝新的葡萄汁或葡萄酒，是那就是这个红宴。主耶稣迎娶教会。那主耶稣我们前面分享过，他是分他到地上是分两次，首先到空中。那么刚才我们说在七号吹响之前，那么在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了天上的那些圣徒。主耶稣临到空中的时候，所有的当时那些死去的圣徒，当时活着的圣徒都要变成荣耀的身体，复活变成荣耀身体。死的圣徒复活变成荣耀身体，活着圣徒直接变成荣耀身体，到空中和他相遇。那么在这是七年大灾难之前发生的事，在七年大灾难当中仍然有死去的这些为主做见证的圣徒，最后所有的那些圣徒被杀啊，出了亚撒旷野的那部分，那么这些也升到天上。升到天上，我们说要在基督台前来接受审判。我们虽然没有经文直接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在基督台前那就是在天上的那七年的时间，要接受神的审判，向主交账。那么哄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哄去的时候应该是千禧年的开始， 红叶应该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以后，就是把所有这个世界审判以后，这个红叶城的开始。巴比伦大城倾倒以后，就是全地被审判，千禧年的这个大灾难结束。巴比伦大城的倾倒就意味着这个大灾难的结束，也意味着这个红叶的开始，也意味着千禧年国度的开始。那主耶稣说要在这个神的国里面才跟你们一起来喝这个新的葡萄汁，这是红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叶一直会持续一千年，千禧年整个是红叶的过程，我们和神一起来享受这样一个恩典。第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蒙恩得穿，得穿是被赐给，是神赐给这些圣徒可以穿上洁白的细麻衣。这个洁白细麻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特别强调所行的义，是我们行为上有行为的。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那么在蒙得救的那一刻，在客观上就被神称为义，是神称我们为义。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八节就说到，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八节，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八节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就是神称我们为义是因着我们信，我们真正信主的那一刻，真的重生得救那一刻，那就是神称我们为义了。这是客观地位上被神称义，但是在主观的经历过程当中，我们信主以后，在我们在地上还有气息的时候，我们在主观的经历上还必须活出基督的义来。被神称为义，我们穿上了基督的义，但是我们还要活出基督的义，也就是有信心的行为。就像雅各书的第二章二十二二十四节说的，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雅各书的第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信心怎么才能完全？有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不可能成全。二十三节，这就应验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就是说的义行，就是一个信心的行为，活出基督的这种义来，在我们身上彰显出基督的义，这就是义行。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从生得救那一刻，我们就穿上了基督来做我们的义，穿上基督的这个义袍。那得救之后呢，在行为上要彰显出基督的义，就是彰显出基督的义，就是这儿所说的所行的义行。然后神把这件细麻衣赐给我们，我们穿上，这就表明我们是得救的，蒙得救的，也就是预备好了。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让他把这个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人有福了。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一到十四节，神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就是这个红叶的比喻一个主人请了人去赴宴，要穿上衣服，穿上礼服， 结果呢，有混进去一个人呢，没有穿礼服就被赶了出去。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啊，将来就是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又混进去的，不是的，也不是说在圣徒当中得救圣徒当中又不得救的混进去的，没有，这是比喻，我们要好好的预备，在平时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时候，要活出这个基督的义性来。不仅我们嘴上有心里面有信心，嘴上我们说有信心，但是我们要有信心的这种行为，这样人是有福的，这是神真实的话，特别强调是真实的。有人说这个启示录啊，这是虚构的，是想象的，不存在。曾经在历史上有人试图要把启示录从这个新约当中拿掉，但是这儿告诉我们是真实的，这些记录上面记录在启示录当中，使徒约翰看到的将来会100%的会发生，会应验，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第十节，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是指这个天使，天使吩咐我说他要拜这个天使，然后天使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就我和你一样，和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些你的弟兄，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的仆人，都是服侍神的，都是为神做见证的，所以你要敬拜神。我们看到这个使徒约翰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不仅这儿有，在后面的22章8-9节，他再次要拜这个天使，又被天使拦住。所以我们这儿看到，使徒约翰很属灵，但是他也不完全。神没有因为这个人很属灵就责给他的错误，没有。神是不会责仇，实事求是的把他们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承认自己不完全。有的弟兄姊妹觉得很属灵，在别人在认为他好像身上一点毛病都没有，一旦自己的瑕疵显露在别人面前的时候，自己就接受不了。其实我们要承认，我们都不完全，我们犯错误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要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前，犯错误不要紧，我们实事求是的面对，然后在神面前承认认罪。你看这个使徒约翰也没有把自己这个仇遮住，没有因为他自己写启示录把这个自己的拿掉，没有，这是一个诚实的，神是诚实的，我们要诚实。所以你不可以拜，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不能除神以外，我们不可以拜任何的。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高举神以外的任何的人和物、人和事。包括天使，包括天上的星宿，我们都不可以高举。但是今天很多人把这些当作神去拜，我们不高举人，我们也不被人高举。当有人正式来高举我们，来夸耀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当心了，要小心了。如果我们现在的接受，我们真的是可能离跌倒不远了。所以当别人夸奖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要守住自己的本位，要认清自己的身份，要守住。下面天使跟他说完以后，那么使徒约翰继续写道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那这句话怎么理解？跟上面好像不搭呢，上面天使跟他说你不可以拜我，你要敬拜神，这儿怎么说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呢？使徒约翰可能从这个天使的这句话领受到的预言当中的灵异，这个灵异在原文里面是灵，是圣灵，在预言当中这个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也就是说这个圣灵不是为天使做见证，也不是为神做见证，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耶稣才是中心，所以我们唯有拜耶稣、拜主基督、拜神， 不可以拜天使，不可以拜人，不可以拜其他的。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看见天开了，圣经里面有五处提到天开了，第一次是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以西结在加巴路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这个天开了，天专为这个以西结开的，让以西结能够看到天上的异象，这第一次提到。后面在第二次提到是马太福音的三章十六节，马太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就主耶稣受洗，受了这个施洗约翰的洗以后，在三章十六节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各自降下落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天开了，圣灵落在他身上，然后天父在天上宣告，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就是使徒行传当中的第七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这是斯提凡为主殉道的时候，天开了。五十五节说，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五十五节说，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是神给特别大的荣耀，他在离开世界之前看到天开了，神主耶稣向他显现，这是神对他特别的安慰。这是第三次。第四次是仍然是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第十一节，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第十一节，这是彼得看见的异象。十一节说，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拽在地上，里面有四样这个四足的走兽、空虫就不洁的这些动物。这次是神天把天打开以后，让彼得看见这异象，是要让彼得来明白神的心意，显明一个真理，什么叫洁净，神所洁净的是洁净，才是洁净的。在律法当中，神告诉以色列人，好多的动物飞鸟是不洁净的，但是这儿说神所洁净就是洁净的，所以这我们外邦人才有这样的恩典，能够到神面前来。这是第四次。第五次就是我们今天的启示录十九章的第十一节，使徒约翰看见天开了，然后有异象让他看见，这个异象那就是前面我们分享过的那个哈米基多东大战，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第十三节说，他穿着借的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得很清楚，这个骑在马上的白马上的是耶稣基督。那么在前面的第六章的第二节也提到一个骑在白马上的，那是假基督，好像是表面上得胜了，他是暂时的得胜，他自以为得胜了，就像魔鬼撒旦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以为得胜了，其实他被主耶稣踩在了脚下，得胜的才真正得胜的是主耶稣。所以这一次这一个骑 骑在白马上的是主耶稣基督，是诚信真实。主耶稣是诚信的，真实的，是可信的，毫无虚谎的。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他的野心如火焰，野心如火焰就是任何事，就是他明察秋毫，他可以查阅地上的一切，地上发生的任何事，包括我们的里面的心思意念，都在他面前无法隐藏。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冠冕就是这儿的冠冕是王冠，前面提到那些假基督头上冠冕的是华冠，不是王冠。他用的华冠来假扮成王冠，假扮成王。许多冠冕说明他主耶稣是万王之王。又有写着的名字，头上不仅有冠冕，而且又写着名字。这个名字呢，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除了主耶稣知道的名字的意思，或者这写着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在《申命记》的29章29节，就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而唯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也就是说，神是他的高深莫测，人所能测透的是很有限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很有限的，甚至是把让我们知道的那一部分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这次看到神就是神，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认虽然完全了，但是我们还是人，还是被造的，是受造物，所以永远不可能参透神的一切。13节说他穿着借了血的衣服，这个借了血的衣服我们不要误解成是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他自己的血借到身上，不是的。这个借到身上借了血的衣服是沾到身上的。这个借了血的衣服沾到身上的血是代表仇敌，他借他仇敌审判全地，是仇敌的血借在身上，是得胜的，是表示他的得胜。他的名称为神之道，主耶稣的名称为神之道。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开篇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道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道也是神的话，也是真理，也是生命。下面说14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那么天上的众军是谁呢？是天使还是圣徒呢？这特别提到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那么前面第八节是神把这个细麻衣，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赐给了这些得救的圣徒，蒙恩得救的圣徒。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判断，那么这个众军骑着白马应该是这些圣徒骑着白马，可能也包括天使跟随他，跟随耶稣一同来作战。15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锤全能神烈怒的酒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主耶稣出来的话就像利剑一样，这个在前面的1章16节也提到，主的话就像利剑一样，能够击穿击杀列国，主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神造万物是透过他的话，他说有就有，他说有光就有光了，所以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那么这个列国被审判也是在神的话，神的命令之下。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就是牧羊治理， 击杀列国为什么还这个降管他们，这个降管他们可能与这个千禧年国度千年国度有关系。因为我们家里分享到在千年国度当中还有很多没有信神，但是神给他们恩典让他们进入千年国度，这是神的应许，在马太福音的25章有应许，到时候我们再具体分享，可能是指的这些人。并要淬全能神烈怒的酒榨，酒榨前面也提到过，那个酒榨榨出来全是流的血，那个高度到的那个马的绝环，然后有600里，这烈怒酒榨那就是神的怒气发尽了，神的话一出口，审判临到，他怒气就会发尽，也就是意味着全地被审判，这个审判就要结束了。第16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也写着名，这个名告诉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衣服是代表荣耀的，这个腿上呢可能是代表能力，那么神做了王，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完全的能力和权柄。17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这是向天上的飞鸟来发出一个指令命令，或者是来邀请他们来赴神的大宴席。这个大宴席和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去这个羔羊去兴奉的红也是不一样的，是要求这些鸟来赴大宴席，来吃这些第18节可以吃君王和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这个就是指的哈米基多东大战。在哈米基多东大战当中，地上凡是跟这些假基督跟这些败坏人的这些君王一起来抵抗神跟神征战的都被神所灭，尸横遍地，那么让这些飞鸟来吃。在旧约当中也经常神说那飞鸟走兽来要吃他们的肉。我们看一节经文，以西结书的39章17到20节，以西结书的39章17到20节，以西结书的39章17到20节说，人子啊，就是神跟这个以西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这你们就是指的这些飞鸟，说你们要对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吧，你们要吃他们的血。18节说，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和地上首领的血，就如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比吃饱的只有喝醉的血。你们必在我席上，这是神为他们预备的宴席，饱吃马匹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当神正是把这个审判临到这些地上的时候，被神审判这些人尸横遍野的时候，那神就把这些食兽就预备给了这些飞鸟去吃。那一些飞鸟是吃这个腐烂的肉的啊，比如说这那秃鹫了什么的啊，就是神给他们预备这样的一个宴席，这个表明了神完全的得胜。第19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 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和地上的君王，他们的众军就是上面提到这些死去的这些君王将军呀、壮士呀、骑马的和神征战的这些。这个兽就是那个假基督，下面还提到了假先知。这些全地人聚集起来和神征战，这提到了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他们有众军跟着他们，那么要有骑白马的，骑白马呢就是刚才说过的主耶稣基督，并他的军兵，主耶稣也有跟从他人，就是骑白马的，刚才提到的，刚才在第十四节说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我在前面十六章分享到哈米吉多东大战的时候，我可能当时分享说这个可能是在亚沙旷野被神保护起来的以色列人啊，我再纠正一下，应该不是，这儿很明显应该是和主耶稣一同骑白马的那些众军，就是神的这些众仆人，是圣徒。这儿圣徒已经到地上了，我们一会儿会分享，其实就是在七年大战那快结束的时候，在哈米吉多东大战那个来临的时候，主耶稣和带着众圣徒已经降临到地上。那么哈米吉多东大战一结束，这个审判结束，七年大战呢结束，进入千禧年。第二十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就是在这次大战当中，这个假基督和假先知被神擒拿了，拿了以后呢，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他们在这个哈米吉多东大战当中，神没有杀死他们，而是让活活的扔在火湖里面。这是火湖里面扔进去的第一批人，第一批扔进去的是假先知和这个假基督和假先知。所以你看，这个神对他们审判是非常严厉的。二十一节，其余的被其白马这个口中出来的剑杀了。把这两个扔在火湖里面，其他的跟着这个假先知假基督来征战的全部被神击杀，是用主耶稣口里面出来接主耶稣的话，所以主耶稣话一出全部被击杀。所以这哈米吉多东大战其实不是像今天地上这个征战旷日持久，很快一瞬间的就完成了，可能还没等他们怎么样聚集到一起就被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我们刚才说哈米吉多东大战的结束也意味着七年大灾难结束，也就是大审判的结束。那么在千禧年开始之前，主耶稣也就是在降临 到地上，那么亲自来参与哈米吉多东大战，来击杀地上的这些和他征战的人。飞鸟吃饱了他们的肉，这是为这些飞鸟预备的筵席。主耶稣的得胜，这些世界彻底被审判。所以到了二十章就开始了说到千禧年千年国度。这儿我们就把十九章分享完了。我们这次看到神是大有能力的，大有权柄。他在启示录当中告诉我们都是真实的，神的话真的是有能力的。我们再次看到神的全能，看到我们人的渺小，也看到了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只要真的敬畏神，遵行神的旨意， 摆正自己的位置，守好自己的本分，我们将来就能够到主那里去，将来也能够和主耶稣一起骑着白马来参与最后的这一场哈米基多东大战，来享受胜利的喜悦，和主耶稣一同进入千禧年国度，来参与管理，与主耶稣一同作王。所以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我们今天就从这样一个盼望在地上来进行预备。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